这相中说话是算数的，马上成立了督战队，每队100人，各提宝刀在手，全由军官带领，把兵分成4队，一队抢左面的山头，一面抢右面的山头，还有一队抢中间的大道。相荣亲提中军，身为3路接应使。在天刚放亮的时候，是操鼓大进呢、先用50门火炮开道，这炮震天响，直打的双脊山硝烟弥漫，清兵各晃马刀，骑兵在前，步兵在后，以扇子面的形式就扑奔双脊山。这时候太平军呢、全趴到山石后面没动，等清兵离着近了，一声炮响，大家奔出来，跟清军就展开了肉搏。哎，咱这么说吧，自从洪秀全太平天国建立之后，几十次大小战斗，这是最为惨烈的一次，形成了拉锯了。一会儿清军冲进来，一会儿太平军把他们推过去，反复拉锯，两方面是互有伤亡。这个战斗一直进行了1天1夜，您再看满山遍野全是死尸。尽管相荣有督战队，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，连一寸土地也没占领，最后终于被太平军击退，把相荣给气得胡子撅起多高来。第二天他亲自督队猛攻双脊山，一直打到黑天，突然得到战报，说左面山头被官军占领。好，相荣乐得一蹦多高，这是前线，清军乘胜追击，到了定更天左右，又占领了右面山头，天亮以前把双脊山是全部占领。相荣引着得胜之兵高高兴兴来到中军保障啊，心说这回可妥了，嘿嘿，乌兰泰，可惜你还是8旗有名的上将，累累大败，我相荣刚来了就首开旗门。他心里是挺高兴，但是他站着山以后发现抓的俘虏几乎没有，山上除了死人之外几乎找不到一个带活气儿，所得的胜利品也是寥寥无几。相荣就有点纳闷，这怎么回事儿？哎，他还不知道石达开洪大全这叫疑兵计，在天黑以前留下小部队在这吸引着他们，大部队已经胜利转移，翻过黑云山是直插永安城。在相如还没等清醒的时候，永安就已经被太平军占领了。要说起来得永安也是个奇迹，石达开真是用兵如神呐、等他们到了永安州城外，先占领了制高点，把大炮架在山头上，对准城内猛轰。天黑的时候，石达开命令1000骑兵，每人背着个口袋，里面满装着鞭炮，又命令500骑兵手里都拿着大锣，利用天黑谁也看不清楚，这1500人围绕着永安城就转开，一边转一边把鞭炮全点着了。你算一算，这1000个人 1000挂鞭炮得多大的响动，一边放着一边喊，杀进永安，冲进永安，直捣北京，杀呀。真有如万马奔腾，天崩地裂，把永安的守将吓得屁滚尿流，也不知道外头有多少军队了。在拂晓以前，施拉开亲自领兵，带着500敢死军在东北城角顺着云梯爬上永安的城头，在中午整个把城就占领了。乌兰泰一看归路已断了，仰天长叹，没想到我领兵多年败到如此凄惨的地步啊。乌兰泰毫无办法，带着残兵败将退进老黑山安营下寨，只好把实际的情况申奏朝廷，报告两广总督和广西巡抚。咱们单说施达开洪大权占领了永安之后，军心振奋啊，马上命人迎接洪秀全进城，这是太平军起义以来头一个占据的大城市。安县洪秀全在城里屯兵不提，单表向荣和乌兰泰，800里紧急折报奏到北京啊，就报告给皇帝道光。这道光皇上在位已经30年了，要说他呀，从登基那天开始立下很大的雄心壮志。这道光皇帝很崇拜历史上的李世民，又崇拜汉武帝，心说话，我要当了皇上，我得像他们那样励精图治，把国家搞得像个样子，也对得起列祖列宗。他想的倒挺好，可惜没那能耐。自从他继位之后，国势是逐渐衰弱，一天不如一天。使他最痛心的就是中英鸦片战争，大烟不但没进了，还落了个隔地赔款，开放五口通商海岸，还赔款2100万两白银，受到舆论的严厉谴责。为这件事，道光皇帝十分恼火，这是一样事儿。另外他用人也不会用，他像李世民那样能行吗？他做不到，所用的人都是一些阿谀奉承的贪官污吏，像穆彰阿、琦善、易经、易山，这些没能力的官全掌握大权，像林则徐、邓廷桢、关天培，那些有能为的忠臣反倒受到排斥，不是充军就是降职，这玩意儿国家还能搞好吗？除此之外，这道光皇帝还有很多不顺心的事儿。拿他们家里的事儿来说，他就不顺心。他一共有9个儿子，这9个儿子，老大、老二、老三，在小时候一个挨着一个，全都夭折了，就剩下6个。在这6个儿子当中，他就喜欢2个人，一个是四皇子叫易主，一个是六皇子叫易心。他发现这俩皇子都挺聪明。哎呀，100年之后，我立谁为好呢？谁能接替我当这皇上呢？按理应当说， 给老四一嘱，不过一嘱这人不行，不是十分聪明，要讲聪明还是老六一心，哎，他是举棋不定啊。再加上呢，正宫皇后和道光皇帝的生母婆媳还不和，没事老干吵子。老太后喜欢的事儿，皇后不喜欢；皇后愿意的事儿，老太后不喜欢。道光皇帝夹在中间，是左右为难，有时候为这事感觉到苦恼，心说我身为帝王，富有四海九五之尊，哎，怎么有这些难缠的事儿？看来老百姓说的对呀，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有道是清官难断家务事，堂堂的皇室也有这种事情。后来宫里头还发生一件奇案，他那原配夫人孝元皇后就吃了碗面条，哎，就死了。后来他一打听，据说这碗面条是他母亲老太后赐给的，有人怀疑面中下了毒了。你说这可怎么办？道光能追究自己的母亲吗？不追究他心里憋气。原配的夫人就这么胡了八度就死了。为这件事情道光也重了病了。哎，反正就这么说，不但家里的事儿，外头的事儿，样样不顺心。到了晚年，他59岁的时候，两广各地农民是不断的起义，攻城破县，杀官夺府，那些奏章像雪片一样飞到北京，道光一看就脑袋疼啊。后来急的病倒了，60来岁的人了，忧虑成疾，是一病不起。满朝文武全都害怕了，御医大夫加紧调治，吃什么仙丹妙药啊，盼望皇上快好。哎，你不相信这营养还不行，道光皇上慢慢的还真见好了，饮食也增进了，精神头也起来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太平天国起义的事传到北京，这一天道光皇帝高兴，拿过各地奏章要批阅批阅，咱打开一看，没想到出了个洪秀全，占领了金田，攻破永安，打败官军。道光皇帝是一惊分晓，一口血就吐到床上，这回可没救了，吃起死回生丹也没用了。道光心里头明明白白，小命是不长了。这一天觉着精神稍微见点好，马上传旨，命内阁大学士、军机处各位大臣，他这六个儿子所有的宫妃到慎德堂前来见驾。其实人们也预感到皇上活不了几天了，这六个皇子全有义主领着，跪倒在床前。军机处的大臣有首席大臣穆扎阿、塞尚阿，还有陈夫恩、季之昌，内务府大臣文庆，宗人府的宗令在权，御前大臣在桓、端华、僧格离心，这都是老臣呐、啊，跪了一大片呐、啊。道光皇上喘了半天气，用眼睛看了看， 30年，无功德于百姓，愧对列祖列宗，死不瞑目啊！大伙赶紧磕头，吾皇万岁，万寿无疆，望主子善保龙体。完了，我不行了，穆章啊，奴才在，你和在权僧格林心赶紧到正大光明的匾后把我的遗诏取来。
遵旨。
他们到正大光明的匾后取出个金盒，里边有皇上的圣旨，这圣旨不是别的事儿，专门确定接班人的，这是严格保密啊。等他们把圣旨取出来一看，上头是五个字，四皇子一主，也就是说我死之后，四皇子一主就是我的接班人，他当皇上。僧格林心当众一宣读，四皇子一主一听，跪爬半步到了爹爹的面前，爹爹儿孙志，孩儿啊，你登基之后要为国事操劳，是我最不放心的，就这些法力，所谓的太平天国，你要早日把他等剿灭，安慰爹爹。
儿孙旨，
爹爹，你再吃点药吧。
爹爹，爹爹。
道光皇帝说完就见手刨脚蹬，眼根往上一翻，嗓子眼咕噜一声，于是长辞，死了。要道光一死，按照规矩，先办喜事，后办丧事。内阁大学士、军机处的大臣，先辅佐四皇子一主赶奔太和宝殿登位，接受百官朝贺。这就是咸丰皇帝。历史上这个咸丰皇帝啊，是个最荒淫的家伙。但是这阵他登基以后，为了显示自己的聪明才智，我得露出两手来，让全国人民看看。怎么办呢？要改组内阁和军机处。头一个，他看见穆章阿最不顺眼，心说我爹怎么用这么个人？要没有穆章阿，何至于鸦片战争失败，割地赔款呢？这人呢，朕绝不能用。他传了一道旨，蒋穆章阿革职为民。哟，这个震动可不小。要穆章阿上上下下布满了爪牙，那是道光皇帝眼里最红的人，甚至红的都发紫，谁敢动他呀？没想到这道旨意一下，穆章阿是大吃了一惊啊。虽然他感觉到一朝天子一朝臣，也没想到来得这么迅速。这老家伙连窝火再憋气，俩腿一蹬深闺，那是去了。紧跟着第二道圣旨，就是齐英，蒋齐英降为五品顶戴，蒋大学小。齐英见识不好，写了一道本章拜辞，说我年老昏庸，愿回本旗养老。哎，这家溜之乎了。紧跟着军机处、内阁、六部九卿 几乎又换了一堂新官。另外这咸丰皇帝对于他这几个兄弟完全授予王爵，最使他心里头感到不安的就这老六奕欣。咱们说过道光皇上九个儿子，幺二三先死了，就剩下四五六七八九，剩下这几个儿子当中，道光皇帝最喜爱老四和老六。开始的时候道光打算把继承人就给老四咸丰，他又是正宫皇后所生，在剩下这几个儿子当中他是大头顶。可是后来呢，他又有点变化，他发现这老六非常聪明，有时候道光皇帝把六儿子叫到眼前一问他念过的书，一心口似悬河滔滔不断，又能画画又能写诗。道光就觉得在儿子当中这老六是聪明绝顶，这心一晃荡就想叫他当继承人，但这个话呀说不出口，一直埋到心里头举棋不定。但是皇上的心意马上被重臣发觉了，原来这些皇子读书每个人都有老师啊，这老师叫玉先生，这四皇子一主的老师姓杜，杜太子。这老头挺聪明，他就发现皇上有些变化，没事就嘱咐四皇子说，看见没，将来你的皇位啊保不住闲了，你要在皇上面前想方设法取得老人的欢心，无论如何要继承大统，要不然可就坏了。这一主也害了怕了，心说我能想什么办法让我爹高兴呢？因此他在弟兄之间他们明争暗斗，各拉拢一帮势力。要我说这皇家的看外表这可了不得，神圣不可侵犯，堂堂的皇室那还有什么说的啊？要把盖儿揭开一看，错综复杂，还不如普通的老百姓。